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习近平与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国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达成了稀土协议，美欧中俄如何合纵连横？从誓言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格陵兰，到对各国祭出对等关税，一边和俄罗斯停火谈判，一边又与乌克兰达成稀土协议，在这个以实力为后盾、关税为武器、交易为手段的大谈判时代，我们要如何正确的理解特朗普总统的谈判策略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俄乌战争3周年之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由美国起草的一项决议案，呼吁尽快结束冲突，但并未谴责俄罗斯。15个理事国中有10国投下了同意票，5个欧洲的理事国弃权。美、中、俄3国是罕见的采取一致立场。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了，强调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而且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习近平与普京的友情是否真金不怕火炼？特朗普的外交转向又是出于何种战略考量？习近平还有目前世界格局是否又进入了一个美、中、俄、欧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围绕这场俄乌战争的大国博弈，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建正教授，黄建正教授欢迎您。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也是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刘碧荣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那么习近平终于是和普京通电话了，他说这个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他还说这个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还有独特的战略价值，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我想先请教黄建正教授，你怎么看现在美俄关系好像越走越近这个特朗普和普京说是要即将会面之际，你怎么看习近平所发表的这番说法？黄教授。
我们简单来说，最主要的是特朗普他在这一次重返白宫以后，主要的关注焦点是对美国内部，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我叫做整改的一种政策或运动。那么所以在涉外的部分最突出的也急于要解决的就是乌克兰问题，不仅是他在竞选期间就一再的讲乌克兰的问题他要很快的解决。那么所以现在对外关系来讲，美国现在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要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因为乌克兰的问题牵涉到美欧关系，牵涉到美俄关系，更会为美中未来的关系铺垫出一个不一样的局面。所以如果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主要的威胁的话，他也必须要先把乌克兰问题还有美俄关系先进行处理。所以他是从一个大的框架上面来做这种分析。乌克兰既然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问题，所以特朗普就必须要用这个极为快节奏的方式能够达成先把战争停下来，那战争的中战的问题把它解决下来，那个对于他有限的这个在胜选以后有限的这种威力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权威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才会变成现在首要的美国对外关系的问题。
那怎么看习近平说现在他是跟普京是真朋友呢？
我相信那个从这个三角的关系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说，中俄结合起来，不论就地缘政治理论或者是实务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都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中俄两个永和的国家，又是领土接壤，又是背靠背，又是不封顶，这些过去的这些说法， 对于美国来讲，就变成美中关系跟美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管理、能够处理的关系，才能够去应付另外一个核大国。
嗯，好的，也要请教刘碧荣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2月21号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他现在突然之间热情地拥抱俄罗斯，部分的原因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而且是意图离间中俄关系，试图推动这种所谓的反向尼克松的美国新外交政策。那么您是这个谈判专家，也是孙子兵法的这个专家，特朗普现在是不是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在对习近平和普京使出离间计呢？刘教授。
我想多少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哈。刚才黄教授讲到说，特朗普他的主要是想解决乌克兰问题嘛，所以他在解决乌克兰问题是首要。那但是你同时，那么乌克兰问题，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呢，让中国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啊。那怎么样的把俄罗斯拉过来？拉过来呢，所以一下子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俄罗斯谈这个乌克兰的问题，起码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上桌，
嗯，
啊，还没有上桌，那以后也许会不会上桌，这我们再看。但是现在还没上桌，这多少也有点分化的，当然有分化的意思。所以《华尔街日报》讲的，我想多少有一点正确性啊。但是问题是，就算它不是主要的目的，它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美国跟俄国好像关系变好了以后呢，变好以后，在网络上也看到俄国也开始抱怨中国的一些问题了。哎呀，你这个专列啊，你的什么东西，就一些过去可能隐忍的一些对中国也许不满意的一些言论啊，你在网络上看也可以看到了。可是呢，普丁也何等精明啊，他。就算美国要拉着俄罗斯来离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普丁也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完全靠到美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2月24号，那普丁又跟习近平又打了电话嘛，所以习近平应约打了电话，就普丁要跟他通电话嘛，普京跟他通电话就表示我们不管怎么样，虽然我现在跟特朗普关系可能不错，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分化的。所以这就才叫三国博弈啊！啊，那如果很快的一个靠边了，就没什么好博弈了嘛。所以中间还有较劲，那还有台面上的往哪边靠，台面下的可能跟他继续还牵着手，还有什么？所以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啊，那是我觉得真的精彩的可能还在后面。
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感谢刘碧荣教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三大国事之一，把前国安顾问布热津斯基，他曾经在他的大棋盘当中做一个论述，就是说可能会导致美国全球霸权崩溃的三种情况，分别是欧俄联盟、中日联盟，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中俄联盟，再加上这个伊朗啊。那么现在美国似乎是阻止了前两种情况，但第三种情况现在却在成为现实。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过去冷战的大棋牌在当今的世界是否仍然适用？现在特朗普总统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不是要就像刚才刘碧荣教授说的，要分化或是疏远中俄之间这种不是联盟又胜似联盟的关系呢？黄教授，您的看法？
不管 Brzezinski 当时的这个大棋盘里面的这个说法如何啊？这个三个永和的大国在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任何两个的结盟或者是接近，都会造成另外一方的极大的压力啊。在过去冷战时期，尼克森还有基辛格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我们当时叫做战略三角。那现在这个战略三角，它的态势，它的GDP。他的军事能力啊，他的经济能力啊，都有一些移转。那么最重要的不一样的是，过去中国大陆的整体综合实力相对比较差。那苏联的经济也是一个大问题。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中苏当时从1961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有连续长达将近10年的意识形态，还有其他军事上面的冲突，所以美国当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啊，搞关系正常化，它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铺垫。那么现在不论是中俄或者是这个美俄中间都没有过去积累的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很难用当时去上一个世纪的冷战的 三角关系去评断现在的政治操作。
嗯，好的，是否能从冷战的这个经验跟现在的当今世界这种三国博弈来提到任何的启示？也想请教这个刘碧荣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除了特朗普总统表态之外，副总统赖恩斯最近也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充当习近平的小弟其实并不符合普京的利益。如果我们从普京的角度去看的话，刚才今天稍微提到一下，现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究竟手中有哪些筹码能够让普京继续和某一方联手或是选择倒戈？您认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心里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呢？刘教授，
因人这个普京呢，他要做的是，当然他希望能够打破他这个外交孤立嘛，外交孤立，然后他希望那个重新能够再回到这个国际舞台哈。那么我们晓得，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呢，就是不管欧洲国家或美国你怎么不喜欢俄罗斯，你要重建国际秩序，你非得有俄罗斯不可。所以怎么样的俄罗斯交往，怎么样找到一个位置，让俄罗斯可以为世界的这个和平啊或者秩序做出比较大的一个贡献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它本身一个筹码。那中国大陆呢，当然呢，就是你其实，所以你看到底你刚前面问到说，那么到底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你是真好还是假好呢？当然你可以发现上层啊是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可是下面一些问题还是存在啊。那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非常强，那民族主义非常强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版的一些地图啊，关于过去俄罗斯占领的中国的地方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啊，那这些地方呢，比如爱魂啊什么这些名字呢，在中国地图里面，俄罗斯名字后面括号都有附中国名字。
是。
那俄罗斯名字有附中国名字，那表示中国也对这个事情不满，然后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还在有纪念爱魂条约，1860年爱魂条约的事情还在纪念呢。那在这个事情表示底下的，就算上层关系不错，那底下有些对俄罗斯的不满，那这些的积累已久的情绪也还在嘛。那中国有这情绪，俄罗斯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也看得出来，他看得出来呢，所以他跟中国这是真好呢，假好呢，可他也不希望被美国。范斯讲那个话明摆就是分化，就是很想讲说，哎，你普京怎么会当小弟？以前呢，那么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帮他打下手，做这个总理的时候呢，那么美国也想分化，美国也跟梅德韦杰夫讲，你既然当了总统，你干嘛一直当普京的小弟呢？你继续当总统嘛，不要让普京上来嘛。所以梅德韦杰夫说，我当然也不会受到分化。是美国这分化常常很多次。很多次，但不见得会成功。但是美国不分化的话呢，也不代表中国跟俄国中间就没有缝隙，它还是偶尔点裂痕。所以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大领导人中间的一些他们的讲话，底下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啊，那这中间就是看造成互动，就是他的底蕴还在那边。啊，那所以你说呢？将来你说有什么筹码？其实你真的讲说，其实美国、中国、俄罗斯，谁都没办法缺少谁。所以每个谁都不能缺少谁的时候，只是互相摆位置，看谁靠得比较近啊，那么谁做点让步啊，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感谢刘碧荣教授。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教黄继正教授。这位叫兰花花的网友他说，习总再一次向普京秀出中俄友谊无上限的这个中方单方面的意愿，实际上就是要和特朗普抢着拉拢普京的伎俩。还有一位叫 LJX 的网友他说，中俄之间有根本地缘矛盾，现阶段俄罗斯还有利用的价值。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其实也符合刚才刘教授说的，这个中俄之间有这个根本性的地缘矛盾。想请教这个黄继正教授，您怎么看？刚刚刘教授提到这个爱魂条约，事实上不只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感觉上在分化中俄，我记得这个好像台湾总统赖清德也特别提过这个爱魂条约，好像中俄之间这种根本性的地缘矛盾和过去历史的纠葛，其实是两国之间最容易各怀鬼胎或者背后有潜在的裂痕的。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判断呢？
过去我们不谈过早的历史啊，过去苏联跟中共的关系演变到现在的中俄关系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啊。刚刚刘教授也说过了，就是俄罗斯跟中国是土地接壤最长的边界线的一个国家，中国大陆有14个陆地接壤国，那边界最长的就是俄罗斯。 凡是有这么长的边界，两个永和国家双方利益怎么可能是一模一样？能够互补，能够有交集的越大越好，就是双边关系可以比较好。但是如同两位网友所提问题啊的一样，它两个问题代表了两个事实存在。那么我要再加强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其实与其说习近平现在要拉拢这个普京啊，事实上普京还蛮需要习近平的，因为这个所谓三方博弈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看另外两国可能的互动。那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普京要赶快再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的主要原因就是去示意不要造成误会，因为这通电话不打才是真问题出来。
好的，我再念几位，感谢黄教授。我再念几位，我们今天网友的这评论蛮多的，念几位，我们请这个刘碧荣教授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位叫老莫的网友，他说搬不走，没错，还想多占一点也是事实啊。问题来了，两个虎视眈眈的人做邻居，能成为好邻居吗？无非其中一人要认怂，会是哪一个呢？中国人喜欢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难道俄罗斯不是他人吗？ChiDog2023 他说，中俄绝对不是真朋友，俄罗斯数百年来侵略诚信，中国是深受其害。如果这次俄乌之战不能完全击败俄国，对其民族性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的话，那接下来东欧、东北还有这个朝鲜半岛直至全世界都将再次面临俄罗斯帝国的恐怖阴影。但他说这个习近平的确是以俄为爹啊，这竟然是他的内心对苏联的向往，也是独裁者之间的勾结。Pauline Chen 这位网友他说，人类历史几千年，无数独裁者为了权力，有多少父子和兄弟都自相残杀，更何况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能会是真朋友好邻居？这摆明了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骗人的鬼话。还有一位在 YouTube 留言的 Richie Winston 这位网友他说，他的想法跟刚才我们讲的有点不太，跟万斯说的有点不太一样。他说，美中俄大三角关系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世界格局仍然是美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峙，而中国只是俄罗斯的小老弟。只从军事实力、军事科技来看，中国只是陪从。如果从原子弹的数量、威力来看的话，中国还不够美俄的零头。所以他说，中国不配成为重要的角色。刘碧荣教授，你怎么回应我们刚才几位网友不同的看法？刘教授。
对，那么我们说从最后一个问题来讲起啊，你说这个中俄，那个范斯呢？范斯他讲说，范斯讲说啊，这习近平这也是老大，这个普京是小弟，其实也不会了哈、啊，就是最后网友讲的，那到底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其实普京也从来也不是小弟。那只是说在俄乌战争打的时候呢，那么他需要中国来帮他一起取暖嘛啊。那可是你看哈，刚才我们讲到中俄之间的一个冲突，我讲两个例子来看。你看第一个呢，就是刚刚的网友谈到，比如说你看东北在网络上在讨论的是，到底俄罗斯会不会让中国出图门江呢？啊，图门江呢？去年五月的时候，普京在哈尔滨就发消息的时候说，哎，好像说图门江的中就是俄朝边界那一段图门江是不是然后让中国可以出去呢？啊，好像以为说上面本来架了一个铁桥嘛，中国的船出不去，普京要把那桥拆了，让那个这个就船出得去。哎，现在又新的消息，好像又不想让中国出去了。对吧？又好像重新要再盖一个桥啊什么的，所以能不能出图门江本来就是一个检验嘛，你那么让它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西北的中吉乌铁路啊，中吉铁路，中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本来是俄国是一直不让这个中吉乌铁路盖嘛，那后来就是这个这个俄乌战争一打了以后，后来俄罗斯才稍微让步，好吧，那你中吉乌铁路我才放行。就是你看中国跟俄国就算多好，按你的一带一路从我的后院从中亚过去侵犯到俄国的利益，俄国不让也不让嘛。所以中俄之间的这历史的这个矛盾的冲突，尤其俄国人当年占了中国人多少的这个领土啊，那很多的就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去忘记这个问题。好了，那习近平呢，当然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你说不管你，我们再看看过去这么多年来跟俄罗斯关系多好，然后跟普京又赠勋，对不对？啊，又上不封顶啊，这关系好得不得了，那是上层。 下层就没有把握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一个现实。
嗯，好的，感谢刘教授。有两个问题，很快请教黄继仁教授。刚才我综合刘教授还有这个万恩斯还有网友的看法，究竟这个您认为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啊？还有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刚刚说这个联俄制中的这种反向尼克松的战略，美国这边究竟能不能再行得通？有什么样的困难？还有很多人认为说，特朗普这样做的话，如果这样做的话，它的代价有可能是美国跟欧洲的盟友之间的决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俄之间到底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啊？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评量判断呢是一回事，美国怎么看啊？对他们也很重要。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是首要的竞争对手跟敌对势力的话，那中国不想当大哥也没机会啊，也不行啊。所以真正的挑战对中俄来讲，现在有共同的挑战，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么多的互动啊。我同意他们中俄之间有很多厉害的冲突，它也不可能消失啊，几千年来或几百年来，或者从上一个世纪到现在，问题都很大。那么双方既有利益，也有这个共同冲突的点，那么只是现在把冲突点把它降低，把利益把它扩大，最主要是共同来对付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嗯，好的，感谢黄教授。刘碧荣教授，刚才黄继仁教授，我觉得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在谈国际关系的时候，不论事实怎么样，究竟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谁的军事力量更大，或谁的经济，或是谁是大哥谁小弟，但领导人的感知其实是最重要的。特朗普他这个决策者或领导人，他认为目前究竟哪一个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决定习近平跟普京谁是大哥谁是小弟的一个关键。您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刘碧荣教授？从特朗普的感知来看，谁是最大的威胁？
那你现在从特朗普来看，当然他的所有东西都觉得中国是现在是他最大的威胁嘛。中国在威胁，不管说你看最近美国的对中国的各种经济政策、各种施压啊，那么各种的贸易战、科技战，那么怎么样去围堵中国？那当然中国是最威胁。那这个威胁，那我们呢就讲说。那它就是我们中文呢、啊，中文就比较复杂一点。你说大哥是什么意思？大哥是领导呢，还是黑道大哥呢，还是首号敌人呢？到底什么叫大哥？什么叫小弟？那当然，你如果说你今天我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不是？如果就讲为大哥的话，那当然就是习近平跟俄罗斯比起来，跟那个普京比起来，那习近平当然是比较跟着首要的对手。那么，但是如果就国家的实力啊，这个来讲起来，其实就整个的国家，我觉得俄罗斯还是他的底子还在啊，还在，也不是也没有不可能真的帮习近平提鞋做小弟子吧？当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看到的是，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刚刚那个谢正兄讲的，我也同意啊，就是外界怎么看，他们心里怎么想。心里怎么想就表现出来在他们的行为上啊，到底有没有尊重呢，还是比较有点这个气势比较压着他呢，到底是哪一个？那现在当然全世界只有一个大哥，就是特朗普嘛。那特朗普之后，那其他的这几个，那我觉得都还没办法当大哥。那只有看看在几个互动以后，最后剩下来舞台上是哪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你晓得就是哪个要抢大哥。
所以美中俄三国现在大国博弈，现在是特朗普是大哥吗？不晓得黄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刘碧荣教授所言的这个美国才是真正的大哥？
尤其是特朗普在第二次就职以后啊，还有包括他的谈判策略，我们待会儿会谈。
是，
基本上他是移转啊，他把所有的焦点不在习近平身上，也不在普京的身上，把他移转到他自己的身上。那么，所以现在变成这个轴心点变成是特朗普，然后大家绕着他转，这是他的策略之一。
嗯，
所以真正的大哥是特朗普。
好的，感谢两位教授的这个分析。美中俄三国博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再念一个我们这个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这个评论，来请两位来点评一下。这个日经亚洲的社论撰稿人中泽克案，他还蛮有名的。他说，习近平现在是寻求要加入特朗普和普京的雅尔塔2.0，他做了一个历史的对照，他用这个标题来做他的文章。他说呢，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关系是回归到雅尔塔条约的时代。当时的国际体系最大的特点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主导，他们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比如说像朝鲜半岛分为朝鲜跟韩国，将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然后通过这种互不侵犯来维持暂时的和平。如今海权国家美国和陆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正准备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想请教刘碧荣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中泽克二这个帝国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权力平衡能够让现在的世界更和平吗？刘教授。
我们来讲一下哈，这当年呢，今年刚好是雅尔达80周年，
是
啊，80周年，所以你在雅尔达的所以他那篇文章里面也有画出来，雅尔达这个画廊里面有新的照片，
对，你过去他把两张历史照片做个对照，
对，一个历史照片是历史照片，一个是画画把习近平也画进去了。对不对？习近平的话题本来就是，本来这原来雅尔达会议呢，是罗斯福总统坐中间，然后旁边一个是史达林，一个是丘吉尔。那现在他们画的是把这个普京坐在中间，然后那么旁边一个是特朗普，另外一个画习近平。那习近平会不会变成雅尔达2.0里面上桌的一个主角呢？他那文章讲，他习近平很努力的想要上桌啊，上桌就是说俄乌战争，那么结束，那中国可以用这个解放军提供这个维和部队啊，所以很多场合不断讲维和部队，中国当然也希望能够上桌，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是雅尔达1.0、雅尔达2.0啊，那到底中国会不会上桌？就我刚前面讲的，特朗普让不让中国上桌，然后中国有没有机会上桌？有没有机会参加新的三巨头的这个会议啊？就是他取代了丘吉尔的位置了。那么上到这个会议，然后来谈。可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就你刚刚问的问题呢，就是国际秩序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啊，国际秩序到底，如果真的讲点你们是理论的话，是大国在会议室里面拿着地图来决定的呢？还是说，在从地方每个从地方顾好，然后说啊，这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然后要大国来追认，也就是建立国际秩序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那现在感觉看起来，如果是就乌克兰的问题来讲，明摆的就是由上而下嘛，就是这样来做。那由上而下也不是不行，其实国际秩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国要管理好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大国对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大国不管是战是和，怎么样的管理好他们的管控他们的歧义，管理好他们的关系就是最大的贡献。所以我现在倒不是说他们能不能划分，我们现在看说他们最好不要打起来，就大前呢，这些大国能不能够管理好他们这三国之间，不管你怎么博弈，在一定的框框里面管理好这个关系，那就是我们其他的小国就会觉得甚幸啊，就是这最好的。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也想请教黄建新教授怎么看刚刚讲到这个日经亚洲的这篇文章，当然他也附了一个这个历史的对照图啊。当年的雅尔塔会议，这个中国是没有上桌，假借是没有上桌的，是斯大林、丘吉尔跟这个罗斯福。那呢，现在画中把这个习近平也放上去，但其实习近平现在也是被排除局外人，都说他是局外人。你怎么看中泽克尔提出这个习近平寻求加入特朗普和普京的雅尔塔2.0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比呢？黄教授，
基本上，能不能够把现在想要解决乌克兰问题啊，或者是三个核子强权之间的大国博弈，把它解释成为雅尔达条约的，这个雅尔达会议的2.0，这个是有讨论空间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真正雅尔达会议的背景，当时是美国正式成为世界上首要主导的强权，而且当时要创建联合国，所以当时的美国是要去主导一个世界秩序，换一句话说，美国秩序的开始，真正的有效的执行是在
二战之后啊，二战要结束的时候，而现在特朗普所采取的这些基本上作为是倾向往孤立主义方面去走，是减少美国对全球安全还有全球公寓的负担的一个总统。换句话说，美国孤立主义的味道现在要比当时雅尔达会议的时候要强得多，美国的实力也在受到很多的挑战。那么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 Donald Trump 他谈的是格陵兰，或者是巴拿马，或者是加拿大，基本上我自己把它叫做一个扩张型，或者是进攻型的孤立主义。那么是不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观察，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特朗普的意向是美国不能够独立的、单一的靠一个国家去负担全世界所有的安全责任，所以各地区要有各地区自己的解决方案，包括叫欧盟欧洲国家要站起来，包括亚洲它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相信将来慢慢的，未来的一个月两个月，到他就职4月30号100天之前，会整个模式会慢慢的成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类比可能不太恰当。
好的，感谢黄教授。我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互动一下，因为我们上半场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习普本质是专制独裁，是穿同一条裤子的连体巨兽，美欧中俄看似多极，实则美中两极。特朗普政府可以减少甚至停止美国的对乌军援，但对普俄的基本道义谴责和对乌克兰的基本道义支持还是应该有的。如果放任袒护专制独裁的普俄的俄乌停战，必将是放虎归山，得不偿失。袒护专制独裁普俄的俄乌停战，战后格局可能会是美欧分化，中俄得势。这是网友提出的担忧。还有一位叫 ID7DW 的网友他说，战国格局正在形成这个网友讲得很有意思，战国时期应该是合纵连横吧。所以刘碧荣教授，你也是这个合纵连横的专家，请教您认为这个俄乌停火谈判究竟是如何牵动这个全球的新秩序？停战之后，刚才网友提到美中俄再加上欧洲，其实四方的合纵连横，您认为会如何的来演变呢？刘碧荣教授。
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大灾问啊。
大灾问。
那么其实我们是想说呢，其实你想，如果我们光讲俄乌战争的停火，我跟你讲，这个就谈判来讲哈，停火你说要怎么停呢？你说谁要承认他输啊？承认他输，你承认他输，你说俄罗斯说啊，我输了，我来停，我停火，可能吗？不可能吧。啊，你说乌克兰说我输了，那更不可能嘛，后面有多少西方的在支持，那大家都不输的情况下，那怎么找一个下台阶呢？啊，这就是特朗普他所讲的，而且美国国防部长呢也在帮特朗普解释，他说用这个方法，那你才能谈呢，你如果不去跟普丁稍微是怀柔他一下，他怎么会下台呢？那怎么会同意坐下来谈呢？啊，要不然的话你一定要他承认输，怎么可能，对吧？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讲说，你说是不是众虎归山呢？那是不是众虎归山？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国际秩序你不可能没有俄罗斯嘛。那所以你要找一个位置，然后摆俄罗斯。也就是说，不管美俄关系重建，欧俄关系也得重建。所以本来马克龙也讲了很多次，马克龙也讲说，哎，法国要讲欧俄关系，他怎么要重建？所以怎么去重建俄罗斯？找一个位置。那这算不算放虎归山呢？这就见仁见智了。那你不可能把它压着关起来，不可能嘛。可是你这付出什么代价呢？付出代价就是你要觉得，哦，侵略者还可以得奖品的啊，那是不是以后人家会就侵略者就肆无忌惮呢？啊，这是一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个大国博弈啊，其实中国大陆呢就一直想打造一个多极的国际秩序，对吧？中国一直讲法多极多极多极，哪怕俄乌战争在打的时候呢，习近平访问欧盟欧洲国家也不断在讲多极。那欧洲是讲说，我们关心的是安全，你这个多极太高大上了，跟我们的这个根本不能够对接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多极其实那是中国的想法。欧洲现在这么乱啊，这么弱，根本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极。那俄罗斯呢，可能战后可能还要重新收拾啊，也不是像以前的战前的俄罗斯那么样的强悍。所以这位网友说到后来可能就剩下美国跟中国，这位也同意啊，很多人也同意，到最后牌桌上可能就剩下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啊。那两个国家中间，所以为什么美国把中国当成你主要的一个对手，也是这样的。所以将来的博弈看似多边啊，其实真正主角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中美两国。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回应，也请黄教授也回应一下我们这网友提出这个纵虎归山的担忧，还有这个大灾问，究竟这俄乌停战之后，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美俄中欧这四方如何合纵连横呢？黄教授，您的展望？
我觉得纵虎归山啊，我这个很难去比较了，因为老虎是有好几只啊，有大老虎、小老虎，但是这个山就是整个地球嘛，对不对？那你现在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的经济体啊，那个又是中国又是世界最大贸易国，那它当然变成这个特朗普的首要竞争对手嘛。所以刚刘教授讲的没有错啊，你现在。美国能不能，我想纵虎归山不如讲分庭抗礼吧。我现在不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观察，特朗普他不想承担过多的用美国纳税义务人的钱去承担别国的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势必会改变二次大战以后，至少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所谓的离岸平衡，换句话说就是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不会出现一个超大强权来挑战美国在那个地区利益的这个做法，很可能会有一些典范的移转。那至于说，因为有的时候特朗普说的跟实际上面最后可能的结果会有一段差距，所以他上任才一个月，我们大家都还是用国际关系学生的心态再继续观察。
我们都还在学习。不过非常感谢刘碧荣教授还有黄介正教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深入解析特朗普总统的谈判策略，究竟他是不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二月二十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看到曾经准确预测俄乌战争的现实主义大师，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他解读特朗普主义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实力至上的新现实主义。从誓言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格陵兰岛，到想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从说要对台湾征收100%的芯片税，对各国寄出无差别的对等关税，再到与乌克兰达成稀土协议，在这个以实力为后盾、关税为武器、交易做手段、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的大谈判时代，我们要如何正确理解特朗普他交易的艺术与他的谈判策略呢？在这盘大棋局中，究竟谁是对手，谁又是棋子，有没有双赢或是三赢的可能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专门研究国际谈判与博弈理论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析。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刘教授，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首先我下半场先请教刘碧荣教授，因为您是这个公认的谈判专家嘛，在您看来特朗普总统他能不能算得上是一位谈判的高手？您认为他的谈判心法究竟是什么呢？刘教授。
对，那么特朗普呢，他认为他是全世界最会谈判的人啊。其实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啊，蛮厉害的。但是特朗普的他的整个谈判呢，有一个风格，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常常就标榜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开高 ，think big， 那翻成我们常常就讲敢想、敢要、敢得到嘛，啊，就是你能不能够真的你要开高。然后你看到他，我是把特朗普的整个谈判策略呢，其实分成三部曲啊。第一步呢开高，第二步呢，他有的时候你如果不满意，是不是？他会变得更高，他就开高，然后忽然不理性，更高就比如说跟这个加拿大讲，我要征你25%的税。那加拿大说，如果报复，他如果报复的话，那我税更高啊，更高以后呢，然后第三步呢，他会忽然理性。那忽然理性降下来呢，然后你们就会觉得，哎呀，赶快谈，因为他的忽然理性了哈，赶快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他等一下又不理性了，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你说开高，开更高，然后忽然理性，你可以看到他从做房地产商人开始呢，他引以为傲的或者引以为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哈。而且他，我觉得我看他，从我30几年前看他第一本书的《交易的艺术》之后看起呢，其实特朗普有一个他，我觉得他做的很会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非常是用的这个网络，他不是一对一，不是我对你谈判，我可能跟你谈，然后我先设一个局，然后我跟张三谈啊，我跟张三打到李四打到王五，最后打到你。对吧？他是利用网络的这种借力使力布他整个谈判的局，那是我觉得他谈的最漂亮的地方啊。所以这是，而且他这个谈判呢，还有一点我们一般人学不会的，那就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说有人这个谈判可以这样的法夹弯的，可以忽然一个 U turn， 然后你们很多人还在说这该怎么解释呢？他完全不需要解释，他可以忽然 U turn， 随心所欲，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是，有钱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强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所以他可以玩的这样的随心所欲。一般人呢，我们从旁边是想说，怎么因应他，我怎么观察他，怎么欣赏他，我们很难完全的学习他。
好的，非常感谢刘碧荣教授的这个解析我们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谈判策略。也要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刘教授所分析的，他是开高还要开更高，然后再忽然理性，甚至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给你法夹弯，这样谈判策略都是对手都要如何来应付？那我补充一下，好，一个非常熟悉特朗普他思维的一位美国政治记者和作家叫萨琳娜奇托，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我们要严肃看待特朗普，但并非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你怎么回应刚才刘碧荣教授的分析，还有这位算是特朗普的老友对他的评价呢？黄介正教授。
我基本上这个教战略这么久啊，我基本上要从这个基本的心态去理解啊，刚刚这个谈判的路径啊，刚刘教授讲的我非常非常认同啊。川普不论在过去的地产的谈判到国际之间关系的处理，尤其是他这个特朗普2.0回来以后的这些做法，他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啊。其实中国很多古话都讲过嘛，这个以力服人者霸嘛，当他有力的时候他有霸的条件。那么另外也有古话提醒我们啊，这个慈不掌兵啊，义不经商啊，那不讲道义啊，不讲武林啊，这个不遵守武林规则，那打破建制派过去的这些行事风格，也是特朗普的一个特色。所以啊，当大家开始慢慢习惯他的策略以后，我们有几个基本认知：第一个，他一定会开高价嘛，他一定会先用强嘛。那用强的时候，你要怎么应对？第二个就是当他在回归刚刚刘老师说的这个理性的时候，是不是符合你原来就是跟他谈判交易的国家的 的基本上面的利益有没有被剥削或者有没有降低嘛？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论是就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营造的这个气势，或者是他个人所觉得的面子问题，都是谈判中间要特别注意的。换句话说，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不论是欧洲国家，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印度啊，那么或者甚至加拿大，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第一个月里面就当面不给面子，因为不给他面子，他会马上拉高价嘛，因为下不了台。所以如何能够在一开始啊就让他缓下来，继续拉高谈判要价空间，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好的，感谢黄金仁教授。当然也要继续请教我们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怎么看萨琳娜形容特朗普的所谓你要严肃看待他，但是不能从字面去理解，要 take him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 因为我们听过特朗普总统他讲过非常多次啊，就是譬如说他说如果中共敢武力犯台，他就直接轰炸北京，还有曾经说这个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有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那么最近他也曾经说这个要扬言对台湾征收高达100%的晶片税啊，你怎么看他这种极限施压的一种谈判策略呢？刘碧荣教授，
他这种这问题非常好啊，因为他这个讲话，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呢，真真假假。真的假？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讲话，这怎么可能？可是他对国际形势抓得非常准啊！你看特朗普1.0的时候，他说要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呢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说以色列的首都怎么会特拉维夫呢？就是耶路撒冷。本来就想说这是中东的禁忌，那他抓得很准啊，他还就把美国大使馆搬过去以后，中东也没有炸锅，也没什么，也就稳住了。那可是你说今天我要用武力去拿回巴拿马运河，这就比较困难了，这困难了。然后说我怎么中共打我们打台湾，他就怎么去炸北京。这个你看美国现在很多的一些学者舆论，越来越很多人想说甚至放弃台湾，那这个炸北京，这个我想也就是讲讲也不太可能，真真假假。可是他要征这个100%的税，这个又说有可能他是怎么样征税，然后拿征税当做一个外交的一个手段，然后看你今天下一步怎么做。但是我们就是如果要学着去因应特朗普的这个外交策略呢，或者谈判策略呢，大家现在面临最感到困扰的问题呢，那就是特朗普他讲说他到底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对这个墨西哥征25%的税，墨西哥25%的税，你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是因为非法移民啊，那是因为这个毒品啊。那如果非法移民跟毒品的问题加解决了，是征不征税呢？那贸易赤字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看上个礼拜四，美国这个商务部长跟墨西哥的代表团就讲说，你们对中国输到墨西哥的这商务，你们加税啊，你要增加中国的这商品的税，那我跟你25%的税就可能可以谈啦。那就表示，我对墨西哥征税的目的是给墨西哥压力，要你去增加中国进口商品的税，那好像这又是目的。是到底是税是目的呢？是贸易的顺差，或者这个是目的呢？非法移民是目的呢？还是这个毒品是目的呢？还是你告诉我每个都是目的？所以，墨西哥就想他怎么去因应，那是别的国家也是这样。那就是你要什么你讲嘛，你要有主有从有优先顺序嘛。但是如果我们分不出来优先顺序，比较无所适从，那无所适从，那特朗普就有很多谈判的回旋空间了，他就可以有自由裁量。我一下这个是主，另外一个是主，我讲的是一个，我内阁官员讲的又是一个啊。那么到底3月1号对墨西哥加拿大的税，那个加税25%的关税，是不是真的会执行呢？特朗普说一定会，那官员赶起来又好像又不会啊，那到底会还是不会？所以那 keep everybody guessing， 每个人都在猜。 这个就是他中间就有回旋空间了。所以对他来讲，特朗普他可以谈判谈得很高兴，那其他的人就因应的疲于奔命啊，所以这是我觉得那最辛苦的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刘碧荣教授，也要请教黄基真教授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出招的虚虚实实，在虚实之间到底哪一句是大家应该要认真去看待的呢？那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这种极限施压，他如果玩多的或者说成为常态的话，会不会变成一种狼来了，去降低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威慑的力度？不晓得您怎么看呢，黄基真教授？
我觉得，如果你从做生意经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老早就知道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所以不管是卖东西的人还是买东西的人，他都知道这不可能一口价然后就成交啊。所以漫天要价可以是开始，但是凡是后面有接上就地还钱的，就代表两个意涵了。第一个，你必须要认知它是有让步空间的，它不可能是第一次要价的价格，所以在一开始设定价格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准备了。第二个意涵是别人可以按漫天要价，但是要就地还钱的人，你有没有好几套逻辑？你用什么样的设计，有多层次的这个还钱的准备？如果都没有还钱的准备，然后每天被对方的漫天要价吓得无所适从的话，那这个国家被特朗普欺负也是活该。所以如果要避免这些窘境啊，我建议大家去修刘老师的课。
好的，我们好也继续请教这个刘碧荣教授。因为我想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其实还有一个很常用的谈判模式，就是在非常最关键的时刻给你来一个闪电式的突袭。你怎么看哦？我举几个例子，像他跟习近平曾经在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峰会的时候，两个人在吃甜点，他就用这个一枚战斧导弹去轰炸这个叙利亚。当着他的面，那么跟副总理刘鹤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呢，又突然宣布对进口的钢铝加征关税。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到访白宫的当天，他就说要祭出这个对等关税。你怎么看他这种做法？看起来是由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做后盾的，有关税做武器的。你认为他这样子是不是往往能达成一个让他自己觉得很满意、很好的交易呢？刘教授。
绝对是，绝对是，因为这是一个他的特色，而别人根本没办法防，没办法防。你说这次特朗普他就职的时候，本来说是要请习近平来啊，你就特朗普来讲呢，请习近平来，那么这是以前没有过这样先例嘛，对不对？那请习近平来，那特朗普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邀请习主席来，然后接着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意思是说你是在玩嘛，啊，你不是真的请他来。可是我看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些评论呢，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呢？一则不陪你玩，二则担心什么？就是担心我如果习近平坐在下面看你就职的时候，你忽然说我对中国增加关税，你还是跟一样玩这套，跟刘鹤这套，在习近平来的时候你就要再玩这一次，跟莫迪的时候你再玩这一次，那中国面子挂不住啊，啊，那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被你突击。那有些场合如果没准备好，那我就不去，啊，就不去。可是没有办法啊！你说那次在海湖庄园，那次在吃甜点的时候，他告诉习近平讲说：“你那朋友叙利亚，我已经发射巡弋飞弹去炸了。”习近平苦笑下来，也就吞忍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1.0到2.0，他这个个性，他一直是这样，这是他的整个风格，啊，那风格，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跟特朗普交往的时候，其他国家了跟特朗普交往的时候，都得准备有这种事情，而且防不了。我觉得那个谈判教科书上也没有教你要玩这招啊，也没有说你玩这招，
是没有教的，所以是特朗普他自己发门的独门绝技，是吗？
他喜欢玩这个，喜欢玩这个。然后你说，我们常讲说，如果一个国家你的谈判，你谈的这个你不信守诺言啊，你可能以后人家不愿意跟你来往。美国够强啊，人家非得跟美国来往不可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特朗普的这个谈判风格呢？可以欣赏，可以观察，你可以很严肃对待，但你无法学习。
无法学习。好的，非常感谢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的解析，也请教黄基真教授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炉火纯青的，还有独门秘技的谈判手法，当然背后有美国的硬实力作为后盾，像你讲的这个以力服人者霸嘛。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快请教您，刚才其实刘教授也稍微提到一下，特朗普总统看有时候说了之后，他的团队又讲出不同的话，您 认为特朗普他整个团队，如果他这是一个 team 的话，他是如何的来在谈判策略上进行分进合击？比如说他讲了之后，他后面好像有副总统万斯跟国务卿卢比奥又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做一个整体的谈判策略，你怎么看呢？黄教授，
我们可以有两个基本假设，一个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依照计划进行，每个人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副总统只骂欧洲人啊，但不去谈乌克兰。那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那么谈乌克兰的是另有一个团队。那我们可以假设他是事前大家商量好的，每一个人有分工。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那个大家都在华盛顿待久的话，也都知道，其实川普的这个始终支持者，或者是他核心幕僚团队的整体的这个规模，并没有大到那个可以掌控所有的机器，所有的联邦政府，所以他中间，尤其是第三层以下的各部会的这些政治任命，还是会用到一些过去这个特朗普 1.0 曾经任职的官员，或者是那不完全是非建制派的这一些共和党的人士。那么所以共和党内部中间他有多少人可以完全的贯彻他的意志，我觉得是要看他在他的权威啊，目前他权威正盛的时候，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政治耐力的，没有战略耐心的国家，或者是谈判人士，很可能就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中招。我觉得特朗普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结果不会一样。比如说对格陵兰来讲，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势力不会再进去，这个很重要。同样的，这个巴拿马你说真的武力接管吗？其实很可能就是把香港的这个合计把它的影响力把它影响力降低，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可以透过扼控世界上几个海运的要道来跟中国大陆进行施压。那么所以这些我们现在慢慢各方面的看法文献都有出来啊，所以这也是我相信在北京的人也不笨啊，中国聪明的人也很多，大家都会想到这一点。所以应对这个特朗普 2.0 啊，尤其是攸关重大国家利益的部分，那战略耐性很重要。
战略耐性很重要。好，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特朗普谈判战略做一个总结了啊。这位叫做文阳四海的网友，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不能够把那些违背价值原则的基本常识、急功近利的行为都看成是一盘大棋。”我们的网友其实有不同的意见的。那么刘教授，很多人都说特朗普在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哦，你怎么看？如果这是一盘大棋局的话，特朗普总统或是各方究竟要怎么下才能够双赢或三赢呢？刘教授，最后的结论呢？
如果说是大棋的话，刚刚黄教授也谈到，你说他的有的时候他就比如说这关于中国的势力，他对巴拿马的讲话其实是想把中国的势力能够赶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他故意就讲些很震撼的话让你吓一跳，他会怎么样？那其实你看这个 Boris Johnson 也帮特朗普也讲过嘛，他有时候故意要讲这些话，有后面有可能政治目的，不是为了谈判啊，不是为了谈判。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看特朗普的话呢，我觉得要稍微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他真的意思，他真的是要谈吗？还是说他真的吓你一下，他后面是有别的目的，要怎么样震撼？他下一步棋要怎么出？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然后第二个呢，你看到有就是，如果有很多人讲的意见可能不一样，可能是黑白脸套招，可能是底下的人冲太快，也不见得都是特朗普的意思啊。所以特朗普他的底下人常常冲很快，特朗普有时候把他拉回来，所以你不要急着反应。就是刚刚介正生讲的，你说不管你又怎么样，就是中国大陆也常讲，就是战略定力嘛， 你战略定力定下来，你看看他的这个反应，我们再觉得下一步怎么做啊。那有的时候是他个人的这种性格，不必然是那么复杂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谋略，他就是他个人的情绪。那你要分一下，有情绪，有人爆冲，有人是冲得太快，有人是真的谈判策略，也许有的是战略，我觉得每个都有。那你要分一下，你才晓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好，谢谢刘教授。时间关系，黄教授，你有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好吗？一两句话就好，谢谢。
我还是一句老话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嘛，这个，熟悉美国政治的都知道，特朗普最大的挑战是明年11月的其中选举。换一句话说，他在这个总统选举中间所获得的重大授权，跟他自己个人的威望都很重要，必须要快，所以他打法很快。
好的，感谢两位教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明天的时代蓝带您关注美乌的矿产协定，请您准时收看了。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